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7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6号，胡锡进突然喺呢一日发微博呼吁自由，当日正系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嘅纪念日，引发网友热议。胡锡进下一步系唔系要呼吁民主呢？中共国家统计局将会发布人口数据，宣布中国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
胡锡进发微博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其中写道：自由是我们社会的必需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面，自由排在第二个系列之首。有人曝出中共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图片，话竖住读的确自由是排在第二位，而横住读民主亦是排在第二位。有人调侃话：老胡今日敢要自由，听日就敢要法治，后日就敢要民主，太可怕了。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文话：胡锡进能写出这个贴文，确实有点不合胡锡进的常态。有人认为老胡讲的自由是指我们必须有喘口气的自由，否则韭菜长不好，年都会很着急。有大陆网友发影片称教民众韭菜怎样割年刀的绝招，但有人放影片表示人抗比韭菜仲不如。16号有专家发文建议通过取消中考、缩短教育时间等手段提高生育率。网友指出，咁系缩短出栏周期，仲系人嚟嘅，制造大批人抗。美国华裔人口专家易富贤16号发推文指出，北京将响1月17号上午10点公布重磅新闻，宣布中国人口响2022年。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这个时间点比官方预测提前9年，比联合国2019年预测提前10年。易富贤认为，中国实际的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拐点在2018年已经出现，当年官方公布出生人数约950万，实际只约800万。人口拐点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拐点，亦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世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拐点。去年1月17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显示直至2021年末，中国人口共14.13亿人，自然增率为0.34%。但是这两年来，有多位人口和经济学家都做出预测，2022年或最迟不超过2023年。中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第一财经则报道，社科院原副院长蔡访表示，中国人口规模已在2022年达到峰值，比预期早好多。这个意味着2023年开始，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
中国前国家男足主教练李铁年前被捕，在此之后，超过25名足坛官员、经理或者教练受到调查牵连。近期，中共体育总局的政法司副司长胡光宇因为涉嫌严重的违法乱纪，遭到带走调查，而中超的多名高层亦都遭到整肃。
中国足协网站消息显示，在1月15号的中国足球协会第11届执委会上，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遭到免职，中国足协的现任主席陈戌源亦已经好多日都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刘奕曾担任孙继海、李章洙等中国球员的经纪人，自2019年8月22号开始担任中国足协秘书长。媒体人冉鸿飞近日指出，刘奕早前已经辞职，这次被公开宣布免职并非他的辞职不符合规章，而是昭示着他可能已经出事。刘奕是足协主席陈戌源的主要帮手。冉鸿飞认为，按照目前的局面，刘奕和陈戌源只怕亦已经被牵扯到李铁的案件之中，而新的两名足协秘书长候选人同样有黑料在身。另外，足协国营部部长、常务副秘书长陈永亮当日没有出现在苏州的会议现场。媒体指出，在一日前，陈永亮已经到达苏州，当日早上还曾经露面，但是却缺席同日的会议。在会议现场，他的名牌遭到撤换，亦没有担任原定的足协杯颁奖嘉宾。冉飞鸿16号表示，陈永亮已经被带走协助调查， 他分管中超、中甲等职业联赛，分派裁判员的赚钱业务。足协执委会举行之前，他就在酒店中被几位负责李铁专案的人员带走了。这个让一些足协高官和大鱼们真的慌了。足坛腐败案的消息引发中国民众愤慨，网友表示男足的队伍全部捉入去，亦冇几多人冤枉。技术分析是有官员踢假球腐败，国产教练已经进筹，温床不改，以后仲有黄铁、张铁。
以下是本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去年12月中共防疫突然全面放松之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殡仪馆遗体爆满的消息传遍网络。15号网上一段影片显示，山东崇明岛的运遗体报丧人龙长达两三公里。
14号中共首度公布染疫死亡人数，称12月8号至1月12号仅59,938人染疫死亡，引嚟网友一片嘲讽，纷纷留言话去医院睇病，基本上每几分钟就睇见老人遗体推出去，仲只系一间医院，全国点可能就呢个数字？感觉后面要加零加几个就唔知道啦。英国 Affinity 研究所11号称，预计中国疫情将响13号达到高峰，有350万人被感染，日增2.5万人丧生。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指，而家中国的疫情已致4亿人丧生，这波疫情结束时，中国会有5亿人因疫而亡。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说方早已积恶成习，国际社会已经不相信你，连权威性的世界卫生组织他都不相信，就认为你是严重的低报。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他要说谎的原因亦好简单，来为政治服务。眼下正值春运时节，病毒可谓搭上了世界最大的移动人潮，奔向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陈文甲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他说中国现在防疫全都乱立，完全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因此春运期间染疫和病亡人数仲会向上攀升。虽然中共宣称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了 86%， 但是这些疫苗对变异的病毒是没有防控作用的。那我想说，这个疫情就好像黄河决堤一样，亦会造成亡党亡国。宋国成表示，中共隐瞒疫情真相，对全世界都造成生命危险。病毒有没有变异、染疫率、住院率、重症率，还有包括死亡率，这些数字本身如果你不公开的话，世卫组织或者是国际工会组织是没有办法去根据有可能的病毒的变异来采取新的疫苗的开发。它不是中共的面子问题，它是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保障的问题。目前已有多国对来自中国的乘客实行特别的检疫措施。
2023年新年伊始，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抵达英国，展开全新的巡演之旅。1月15号，纽约艺术团分别在下午及晚间在英国牛津连续演出两场，英国学界、商界名流、传奇人物相继而来，只为一睹神韵风采。纯善纯美的节目深深地打动了英国观众的心，他们对神韵奉上了最热烈的掌声。至此，神韵英国首轮巡演四个城市11场的演出完美落幕。
伦敦一家律师行的商业律师，来自俄罗斯的塔提亚娜与母亲柳德米拉一起前来观看演出。他们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演出，展示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文化，这个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趣的。塔提亚娜说，他的母亲认为历史会以某种方式重演，演出昭示着在中国政治压力仍在继续，这场表演揭示的真相会让人们体会到其中与现代社会的相关性，这个触动人心。英国投资界精英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大卫·巴翠斯曾连续三年获评为德布雷特英国500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亦被一个允许用户参与评论企业的网站玻璃门连续两年评为英国五大执行长之一。在英国牛津新剧院观看神韵后， 他赞叹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演出。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演出，非常独特。平时你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演出。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个文化中生长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神奇的演出，而且彻头彻尾的与众不同。他感叹道，中国在历史上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深邃的历史。若果你无法保持这种传统并将之与人分享，这样最终这些文化会消亡。我认为他们所呈现的演出展示了中国古老的文明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个不仅仅是过去的三十、四十、五十年而已，这个非常重要。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展示了神传文化和人类的文明来自于创世主。班翠斯说，我们人类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就是我们来自哪里，将到何处去。所以我认为演出的神圣内涵，这个是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精准的诠释。分享这个演出的内涵这么重要，这个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文化，而是为了全世界。实际上演出中的很多内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亦能让我们前进的。告别英国之后，神韵艺术团将前往瑞士、西班牙、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巡演。4月14号至22号将重返英国，在首都伦敦上演。阿波罗剧场上演9日10场的演出，精彩可期。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